大家好，我们是 Sui A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那很多人在职场上呢，其实不一定做的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其实也蛮开心的，但是呢可能做着做着总是会遇到瓶颈或者是倦怠，
就会想要站起来
或者是倦怠。
OK， 应该是站着站着会倦怠就想要坐下来，怎么会坐着坐着倦怠呢？
哇，这真的超有你的风格耶、欸、
真的吗？
真的、
okay.
就是非常的
谐音梗
对，然后80年代，
对啊，我很爱玩谐音梗，
对就是有一点那种很老派的，以前那种什么超级星期天、啊、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dad jokes， 就虽然我还没有当老爸，但是这个就是标准的、
欸、那你要讲一下你爸那个笑话你讲
好、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们有一天我们在那个我们家那时候做了一个像那个吧台一样的地方嘛，然后我记得是刚搬进去、嗯、所以全家人就坐在那边很开心，然后就说要调一点酒来喝，然后我爸就突然神来一笔的说，哼，这个我最会了，你都不知道呢，我年轻的时候当过8天的。然后就这样哦、嗯、所有人就静下来不讲话。
嗯，
然后我爸就说，怎么了吗？然后我们说，我们在等你讲完啊。讲完，对啊，你当了8天的什么东西？我当了bartender 有听懂了？
有，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笑话是在你童年的时候讲的。
重点是他没有讲笑话，他就是讲出我年轻的时候当过bartender，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在等他要讲完bartender的什么东西。
然后你知道他好，那不是笑话，那是意识嘛、奇人异事的意识。
对，
就是这件事情在我刚刚跟你认识的时候2006年、他就讲过一遍，而且是你不在的时候直接对我爸讲、然后讲完一遍之后我去加拿大找你，他又再讲了一遍，然后后来他每年回台湾他都会再讲一遍，而且是在不同的场合、哦、
这就是标准的老爸笑话，你知道吗？就都是通常都是以谐音梗为主，
然后老爸们都不知道我们在笑的时候其实是抱以有点同情的笑声。
可是老爸自己都笑得很开心。
哦，对对对，他自己会很开心。
对啊，然后我跟你讲，这个都是你不懂爸爸的笑话，他就认为他在讨大家欢心。所以我们要去 appreciate 他们这个想要逗乐大家的心。真的、啊。
好 ,OK,、好好。
所以反正结论就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当过bartender。
好 ,OK, 好，那所以好，拉回来就是我刚刚讲说诶、有些人的工作其实还是做得蛮好的，那可能从外人眼中看也都觉得说诶、他的这份工作也蛮好的啊，薪水好啊、或者是职涯也发展得不错，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做得好好的、想要离开呢？其实这有蛮多原因啦，当然有一些人就是纯粹的职业倦怠，可能去休息一阵时间回来也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真的在他的职业上面遇到一些瓶颈，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组织的一些变动，所以导致他觉得诶跟他当初应征进来的感觉很不一样、或者是有些人
公司变了而不是自己变了，
对没错、诶还蛮会下注解的，
对啊，
或者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比如说身体因素啦，还是一些比如说家里面变动的关系、所以他得要离开，
对，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来聊聊看，就是有哪一些电影还有我们各自对于工作的期待，然后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就是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所以是要聊初心咯，
对，聊工作的原动力、
okay,
就是当初你一开始会想要来这边工作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定是因为毕竟不是人家强迫你的嘛，你一定有一个原因让你选择了这份工作，那你做着做着你就忘记了，或者是就职涯发展不一样了、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诶你这个东西好像是你不想要的了，
OK,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大家的对你来说什么是你工作的原动力。
那这样其实初心很巧合的搭上了现在正在on档的一部算是纪录片，
对，
也叫做初心，
对，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它其实就是江正成主厨，就是非常非常 知名，然后已经做了台湾之光很多年的一个大主厨。那他应该是蛮具代表性的，因为他其实是在新加坡经营一间米其林餐厅，嗯，然后是应该是二星的米其林餐厅，叫做 Andre。
那 Andre 就是他的外文名，他的法文名。
对对对，那他其实是我讲几个他的丰功伟业好了。他其实是史上横跨米其林世界五十大以及全球百大名厨榜的唯一华人哦。嗯，
诶，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嗯，就米其林我知道它是滚动的，就是每年会更新。嗯，那另外两个也是吗？就是五十大跟百大也是会不定期的更新吗？就是我不太理解他的那个，应该是哦。
你现在问我，我又没有做，我又没有研究这个，你为什么不在 re 稿的时候？
我以为你刚刚，
你为什么不在 re 稿的时候先问这个问题？那我现在是不是当众出糗？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可以发挥简介的功力，对不对？把它剪成预告。重复播放，
对，然后就是随便讲那一句，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当众出糗？你为什么让我当众出糗？
还要倒过来讲，天冷的方式。
好
了，好
啦，
一定是嘛，一定是滚动的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它是几年选一次嘛，
okay，
我们不要随便乱讲嘞。嗯，好啦，那就先这样子。
好，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们，你可以自己去查。
这待会又要有人留一心，你们这样很不用心，这不好。好，剪掉。
好，那好 ，OK。那反正就是，所以你可以让我继续讲吗？
请
让我讲我知道的。
好，
就是不知道的，我就会说不知道；知道的，我就会继续讲下去。哦，这个是一个
知为知之，
对，
不知
为不知，这是一个人的专业，就是你不能乱回答，然后你也不能乱就是乱接话，好不好？所以你也不要乱插话。
好哟，
可以吗？好 ，OK。现在的关系有点紧张。好啦，那所以呢就是刚刚听到就是他的一些丰功伟业。那他其实在新加坡非常的知名，然后他的餐厅也是常常就是车水马龙，就是大家都不断的进来预约，然后但是都要很早就提前去预约才有办法挤进来就是品尝他的料理哦。那他其实是一个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个性很怎么讲，很沉稳，然后
很内敛，
对，然后讲话很细嚼，那叫什么细火慢炖的感觉。嗯，就是很像他的料理，就是很用心然后很细致的感觉，
就感觉他好像不会有什么突然的大动作，就比如说如果你突然去吓他，他可能也是哦。
对对对对对，很像那样子，对对对。然后他也说他自己好像有一种追求完美的 OCD，嗯，就是OCD 最近很夯嘛，强迫症，就
强迫症。
嗯，对，那所以他其实好像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他就自己去到法国去学习料理，然后后来也回到亚洲，然后在不同的国家，譬如说泰国啦，然后新加坡啦，去开不同的餐厅。嗯，那所以他也在名厨底下做过好几年。那他自己后来出来开了 Andre 之后，其实也是名，那叫什么，
名利双收。
对，名利双收。
我可以这样接话，可以插话吗？
可以，就是除非是除非是成语你才可以这样插话。
真的齁。
对，嗯。好，那所以呢他就是这一部纪录片呢其实就是在讲，并不是讲他成功的过程，
嗯，
而是在讲这样子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哇好像是人生胜利组啊。嗯，就是大家都非常新鲜，年纪轻轻然后就这么的成功，还曾经拿过台湾的什么十大杰出青年奖，然后也是受到各界的敬仰的一个人生胜利组。
嗯哼，
却在2018年决定要把他的餐厅收起来。
嗯，
然后他要退休回台湾。
对啊，我记得我看那个纪录片，他的第一幕就是在讲说他跟他的老婆在庆祝好像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然后刚好那一天也是他们开店的第一天，十年前开店的同一个纪念日。
嗯，
但他在那一天呢就宣告了说他们即将要把这个店收掉。
嗯，
以这个作为开场。
嗯，
所以整部这个纪录片就是在一面回顾他的这个职涯里面他所领悟到的一些道理，然后一面呢慢慢的道出为什么他会做出要这么急流勇退的决定。
对，然后他的 就是纪录片的章节蛮有趣的，他是用他张振成他之前就有独创一个叫做八角哲学
Octopus Philosophy
对的一个料理概念，这是他自己发明的。那这个八角哲学呢里面当然就是有八个嘛然后呢他这个就是这八个东西就是八个元素或者是信念就是形塑他这个人的一生。
我们要不要 recap 一下是哪八个？
嗯，可以。譬如说第一个是盐巴，就是 salt。
嗯。
然后再第二个是质地，就是 texture。然后回忆 memory， 纯粹 pure， 风土 terra，
有可能是。
OK， 好。然后南法 south， 工艺 artisan。是这样念吗？
嗯哼。
然后独特 unique、哦、所以他就是依据这八个元素呢，然后他去把他的个人的一些料理故事跟他的信念给说出来。那举例来说，譬如说他就有特别去讲有关南法这件事情，像他的餐厅前面就种了一棵橄榄树，就是他从他当时在南法餐厅千里迢迢搬到新加坡来，然后种植在他的餐厅前面、嗯、就是他一个他的根源，他不忘本，然后提醒他初衷的一个概念、
嗯、因为这部片的其实英文片名叫做 Andre and his olive tree、
嗯、
就是 Andre 就是江振成，
对，
江振成跟他的橄榄树，
嗯，对。所以他这棵树呢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他当时在聊的时候是说就是这棵树跟他一样要适应着不同的风土人情，毕竟南法跟新加坡还是有所不同嘛。
对。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就跟那棵树一样，一直想办法在不同的异乡当中努力的扎根，然后努力的成长，所以那棵树对他来说是有特殊的情感在、嗯、那但是我们在看片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满脑子都是在想的是说，诶，可以带植物入境、
哎、呀，海关不会查的吗？
对对对，我们反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最近的新闻就是不明的这个对岸寄来的各种种子跟泥土，
对对对对对，
应该会让大家觉得很恐慌。
对，然后但是它有可能是因为好多年前，所以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规范还是怎么样吧、
哦、或许用不同的名目进来的也有可能啦。
对对对、所以
建材
是哦，建材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部片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江振成非常的知名，他在国际间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关注，那所以当他准备退休，其实业界是有非常多
震惊，
对，然后非常多声音，然后觉得说很怀疑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嗯、而且他并不是因为他掉星星、嗯、他才觉得说哦，好像我准备要失败了，然后所以我干脆就离开，
对，
而是他还主动去跟米其林说他还星星，
嗯，
诶，好像是今天还是明天啊，
刚刚才出炉，就是
台中的
有三十名入选米其林的名单才刚刚出来、
嗯、okay, okay, okay,
对
okay.
而且其实外界不只是外界有这种震惊的反应、哦嗯、其实当天就是我们有看他记录他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他所有的员工都非常的错愕、
嗯、
甚至还有人悲愤痛哭、
嗯、就是生气说你为什么要放弃，
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他们的那个学徒哦、嗯、其实都是仰慕江振成，他们其实本身不一定都有这个背景，
对，
料理的经验或背景哦、嗯、但是江振成从来都不会嫌弃他们原本的能力，反而是看重这个人的
潜力
跟个性还有他的特质哦、嗯、所以能够进到江振成厨房来做事的人呢都是经过他的认可的、
嗯、
所以将江振成就这样子毫无预警的说他要把这个餐厅收了的时候，对那些学徒们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打击，
嗯，
可是我们觉得这部纪录片也是透过了这个过程哦，他慢慢他有提到说，其实江振成想要收掉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他花在人身上的时间是不够的，
嗯，
所以他反而是希望能够借由收掉餐厅之后，反而可以跟这些人他在乎的他重视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交流，
对，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在 Netflix 常常看一个叫做Chef's Table
主厨的餐桌，
对 Chef's Table、嗯、其实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它是分成好几季，然后每一集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的吧、嗯、然后就是聚焦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位米其林的主厨、嗯、然后去讲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料理的特色。那通常呢他们的故事跟他料理的特色会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呼应、嗯、就等于是他一定是经历过什么样人生的挑战或者是体悟，
菜如其人，
对，他才会做出、嗯、设计出这样子的料理，然后也、嗯、人家也才会认可说哦你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是你的味道，
对对对你对对对是你的味道
不要想歪，
没有想歪
嘉明的味道
好，对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在主厨的餐桌里面其实看到几乎每一集就是每一个主厨压力都好大，
是
尤其是曾经你拿过几颗星、嗯、你不仅要守住它，你要守成，
对，
然后你还要
创新，
对，你还要创新，然后很多人也都有这个野心，他希望再多摘一颗再多摘几颗、哦、所以他的那个企图心跟强烈的这个原动力都让我们感到很佩服。
其实另外还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做天菜大厨、嗯、Burnt、嗯、就是那个 Bradley Cooper演的，其实也是在讲米其林星星这件事，然后我们就是看到那个主角基本上就是完全被米其林给制约了，他已经走火入魔、嗯、变成说他人生中唯一看中的就是只有米其林，而且一定要三星，
对，
二星他都已经完全看不上眼了、嗯、拿不到三星他绝对不罢休，然后他也愿意为了拿到三星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嗯，那到后面当然是有一些转折啦，可是我们就是能够完全身临其境说对于厨师们来说主持们来说米其林是多大的一个魔力，但是同时又是一个怎么讲一个枷锁，
嗯，对，所以也让我们联想到说诶那我们自己以前在各自的工作上面我们的原动力是什么、嗯、然后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最后选择放弃、嗯、或者是选择转身离开，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以前过往的，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原动力，短期来说呢，会是需要立即获得上司跟同侪的肯定。
立即？要多立即？
就譬如说我 onboard 吗？我就是我 onboard 的，我 onboard 第一周，我至少要被称赞吧。
哦。
就是如果我 onboard 第一周，然后没有人赞赏，然后也就是自己跟个隐形人一样，我会觉得非常没有成就感、欸、
可是要哪方面，比如说你onboard的第一天然后人家说哇你找到厕所了好棒哦类似这样子可以吗？
不是啊，因为通常onboard第一周、嗯、你譬如说就是可能老板们他会安排就是不同部门的主管们给你做一些 orientation、嗯、然后同事们可能开始要做一些交接了，那我觉得第一周其实你就已经要在一些比较小的 project上面有立即的一个建树吧，
先要撒尿的意思吗？到一个新地盘就要开始先
就是对啊，就是你至少要就是呈现出来说诶你们找我是找对了、哦、就是应该要有一个立即的建树，那否则就会觉得诶好像就是有我没有我没差的感觉，所以我以前是这样子啊，就是短期之内我会希望立马可以获得，
哇，所以头一周你就必须要这样子，
对，我以前是这样子期待自己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太过头，
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容易树敌耶，
很容易树敌之外第二个是很容易没有办法 manage 好人家的期待值，
哦，
等于是说你如果一开始你就要求你就求自己一直要表现，你找到机会你就要
举手选我选我
对对对 对或者是展露你的锋芒就是不是通常都这样吗？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我以前就是在职场上面就会觉得自己要有锋芒，嗯，但是我后来学乖了，
就忽略了善良的部分吗？
不是，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点让人家一开始的期待值太高，
嗯哼，
然后后面反而他会把你的对你的期待又会垫更高，
哦，
那其实你后面你就很难 manage，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很重要一点是 manage up。
OK，
就是你怎么去管理你老板对你的期待值，就是你不能不了解你的老板，或者是你不能放纵他去期待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嗯，
那最后你就会不断的 fail 不断的 fail， 最后就会变成是你们两个的隔阂越来越大，
OK，
然后没有办法建立信任感，
嗯，
所以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是 我第一周一定要先把这信任感给建立起来，所以我得要有建树，所以我就会一开始就很认真的去所有事情都一定要 deliver。
但是那你有想过说工作表现以外的方式来获得信任吗？比如说就是请吃饭啊，比如说就是哈拉呀，比如说就是送礼啊。
不会不会，我真的没办法，
这种软性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致命伤、嗯、就是其实我不太会经营人际关系。
OK，
所以我就所以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的极限，所以我就会在做事情这件上 这件事情上就会特别努力。
那你一定很看不惯那种就是明明事情没做好，但是就比如说嘴巴比较甜，然后或是
哦很多这种人啊，
身段比较软的人，然后诶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
很多这种人。可是这种人基本上长期来说他是不安全的、嗯、
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对，那但是反而是像我这种就是真的是很认真做事的人，
潮水退了就知道 Sweebo 穿三条裤子。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方法有好有坏啦、嗯、就是等于是可能一开始会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并且把人家的期待值拉太高。
嗯
然后但是坏，但是好处就是说长期来说大家会对我的信任感会建立的蛮快的、
嗯、
然后也都就是很信任，就是我把事情交到我手上，那所以我的任务就可以越来越多元啦、啊、然后我可能就比较有更多的升迁机会啦等等的、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取舍，就是这个是我以前短期的目标，我会很希望做到这样子。但是慢慢工作多几年之后，我自己发现我长期来说我的工作原动力还是回到工作本身带给我的成就感、
嗯、
以及我在里面的主导权够不够。举例来说，以前我在 P&G 的时候，因为他外商公司他都会搭配一个总公司，比如说像总部在新加坡或者是总部在香港的一个品牌。那我以前的总部呢，他管就不会管那么多，就是基本上台湾市场的人他可以去主动去设计很多的行销企划、
嗯、
或者是安排
在地化的一些行销计划。
对对，但是到后期越来越中央集权化，所以就会变成有点像我们台湾政府了嘛、
嗯、
就是预算大笔的预算都掌握在他身上，然后所以地方政府就要想办法去怎么样去跟中央政府打好关系或者去沟通、
嗯、
才有办法去要到一些钱，那就会导致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绑桩的问题出现。
对，
那像我们以前就是后期就遇到这样的状况，就变成你要想办法去跟regional team 就是新加坡那边的人或者是香港那边人打好关系、
嗯、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让他相信把钱放多一点在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就是这个说服的过程其实非常辛苦，等于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行销企划的主导权其实是很低的。
哦，
就变成你一直要弄很多组织面的事情，而不是
就都不是在做事情，而是在做人或者是在做组织方面的。
对，然后再做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OK，
而你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
都在跑流程。
对，没有办法花时间好好去做行销本身的事情。
OK，
那到就是后期的乐高也有点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短期就是长期之后我就觉得诶好像越来越没有成就感跟主导权、
嗯、
那再加上那时候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嘛，所以就决定就留职停薪了。
OK，
那我很幸运的就是两份工作都让我留职停薪。
那我又要邀功一下，
蛮长一段时间，
你那个时候你都说要离职，你就想说人家怎么可能会让你留职停薪、
哦、对，说到这个
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就跟你讲说啊，请问
你，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 dreamer、欸、你完全就是摩登家庭里面的那一派，就是专门是做梦的人。
哦，
然后就是活在很up in the air 的感觉。
不是，我从来都认为没有什么叫没有 idea 是 bad idea， 没有什么提案是烂提案。
嗯，
就是最多只有没有被实现的梦想或者说没有被采纳的提案而已，但是你如果不提那就完全没有提案。
是，
这就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想法啊，对不对、
嗯、
你都已经抱着说你要辞职了，那我请问你，你问他我可不可以留职停薪有什么差别
啊？就脸皮很薄啊，
对，这
就
是我在讲的东西。
就觉得我怎么好意思问出这种话，就人家一定会觉得说拜托你也太麻烦了吧，就你这个员工怎么一大堆有的没的。
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先你得要先认清楚你自己在哪里，因为你对公司来讲那个时候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
嗯、
对不对，他们其实是不希望你离开的。
嗯，
所以你 bargaining 的能力在你的身上。
结果
其实这也是在跟各位听众讲、嗯、就是说如果你们今天因为工作上面遇到某一些的困难、哦、然后你其实已经有了比如说你打算有一些举动比如说离职或者说请调 whatever， 但是呢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你好歹要试试看把你原本想要跟他们争取的东西拿出来谈判，你千万不要莫名其妙的就这样子自己就认输就认赔然后就离开
了，就闷不吭声，
你好歹你也要先个看看对方的底牌是什么吧，
对
对不 对， 对翻出来如果好对方底牌比你大那你就认输，
对、啊、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能够不翻然后就让人家把你唬唬
对、啊、
糊弄你了然后你就投降了。
但是我觉得要怎么去跟公司谈这件事情还是要回过头来看你自己所处的位置啊。那我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身体状况真的蛮不好的、嗯、然后二方面是我觉得在成就感方面我觉得没有办法获得我以前能够拥有的那样子的成就感，所以我才决定说其实最糟的情况就是直接离职、
嗯、
但是离职我也不会觉得我也不会觉得说好像
很可惜
天崩地裂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嗯、那所以那时候苏央就跟我讲说那不妨一试，就是搞不好你其实过一年之后你是还想要再回到这间公司。
对，那这个其实我要跟听众朋友讲说我的逻辑除了刚刚讲的说你怎么可以不看对方底牌然后就认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让自己拥有足够的选择跟退路，你要让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路线全部出现、
嗯、
就你不能够只让自己只剩下一个说我只能够离职或者我只能够留下来忍耐，不是，你要让自己说好我留下来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改变，比如说你对你的待遇不满那你就要去争取调薪，你不喜欢你的工作职位、
嗯、
那你就要去看看能不能换部门或者换工作、
嗯、
那即便离职了那你要知道离职你以后你是打算怎么样，你要转职呢、
嗯、
还是你要休息呢，你是要跳槽呢还是留在同一个产业，
就是先多看个一步，
对，你要让自己很清楚说你的选择有哪些，而且这些选择是要越多越好，它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可行的或者说都是你喜欢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当你第一个知道你有选择很多的时候你的心里其实会舒服很多，
对，
因为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路不止一条，而且路本来从来都不止一条，当你发现说你有四五六七八个选项的时候、
嗯、
你自然而然你从里面挑选的就会是你就可以从里面挑选你觉得最适合你的。
嗯，我自己是回想我每一次要离职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跟自己的个性有关吧，嗯，就是会挣扎很久、
嗯、
就至少挣扎一年以上的时间哦，
对，
就没有办法做决定，然后一方面是情感上放不下，二方面是当初这个工作就是我应征进去就是我很想要争取的、
嗯、
所以他一定还有某部分是你还想要的，
对，
就是一定是他还有点像是谈恋爱吧，就是当初你会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他一定有很多特质是你当初决定跟他在一起的、
嗯、
的原因，然后那个特质可能也还没有改变，只是因为其他的变因出现了所以导致你开始有点 second thought、
嗯、
那我那时候两次离职都是这种状况
OK，
然后再加上因为主要是因为身体的出了很多问题啦，那所以那时候就变成自己挣扎了很久之后就决定说好吧那我就来提提看是不是能够留职停薪，然后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不管是调养身体或者是好好思考说那我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
而且这样子基本就上就是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嗯，
因为你先替自己争取了时间跟缓冲然后你还有选择的余地，
很
最怕就是把自己弄到没的选择、
嗯、
被迫接受唯一的选项，
嗯，
那样子其实是最惨的，
嗯嗯嗯，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原本要讲的是工作原动力我的工作原动力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一些就是认可，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最多的比例还是在于自己这份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跟我能够掌握的主导权有多少、
嗯、
那这样子才是决定我还想不想要再继续这份工作下去的一个原因、
okay.
嗯，
好啦，那我的话其实你大概也知道我很在乎公不公平这件事情、
嗯、
我最讨厌就是被人家冤枉、
嗯、
所以呢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我大部分离职的原因除非是说我找到我觉得更适合我的出路，要不然其实我都是觉得说我所获得的回报跟我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
嗯，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样。
哦，
对啊，比如说可能就基本上就是论功行赏的时候，
嗯，
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
嗯，
但是我很明白的知道说我跟比如说其他的人比起来，
嗯，
我的成就在哪里，可是最后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得到的却明显的有很大的差距的时候，
嗯，
我就会开始有一些当然会去思考说公不公平这件事，但是我，
嗯，
像我刚刚讲的，我一定会跟我的上级主管明白的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会明白的告诉他我认为我的贡献在哪里，
嗯，
但是我这一次所获得的是这个，那跟其他的人相比，
嗯，
他们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但是得到的回馈是什么，
确实那个，嗯，
对，我会很明白的去这样讲，然后我会听对方怎么说。但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份工作，这个我就不好意思提是哪一间的，
嗯嗯嗯，
就的确他认同说是亏待我，但他也跟我讲了原因，其实就是政治的关系，因为不同派系就是 升官跟就是奖金什么都是有 quota 的嘛，
对，
所以的确是我没有办法拿到，因为我那时候加入的时间还不够久，
对，
但是他说是有被认可的，所以他叫我有耐心，
嗯，
说下次一定会补回来，
嗯，
但是结果没有
补，
对，
嗯，
所以我就第二我会给他一次机会，
嗯，
但是等到下一次还是一样的时候，基本上我就知道那这个其实就没什么好说的，
对
对啊，
嗯，所以主要那对你来说呢，就是工作的原动力就是除了是公平这件事之外，
嗯，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样，就是那个回报，那回报有很多种，当然实质的就是比如说薪资，
哦，那你还蛮实际的，
我
真是金牛
座
的，
对不
对，
但是我觉得感受也很重要，就是那个成就感的确是，
嗯，
我后来其实主要离开游戏界的原因，当然其中一个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梦想，
嗯，
我已经将一款我认为是我花了很多心思的游戏带上了市，而且也非常的成功，我已经完成了这项愿望，
嗯，
然后呢当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在粉丝业这边得到同样的成就感，
嗯，
甚至更多的成就感，然后不
管
是
因为是你主导的，啊，
对，然后在自由度上面又更多，所以我就才会有这样子的选择，
然后再加上你老婆又要在外面赚钱，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让自己有退路跟有选项因为我知道
我就成为了你的退路，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每个人要弄清楚说你自己的选项有哪一些嘛，你的筹码有哪些嘛，那我就是运气好有个 CBO 这么好的筹码，对不对，
嗯，
所以有些就是你可能如果你也在这样子遇到我们这个情况说诶你的另外一半愿意支持你去追逐你的梦想，那你就欣然接受吧，
就不客气就接受了
对，但是你一定就是不能够理所当然，
嗯，
你要知道说对方为了你的这个付出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还得要留在当初你逃走的那样子的悲惨的职场里面啊，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说好好的努力，所以我其实在那几年之间把我们的这个品牌打造出来，然后最后就让 Swibo 也可以一起加入，
是没错。好，那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你们来说工作的原动力是什么呢？有些人还是像苏央一样，就是实质的回馈或者是实质的肯定是最重要的。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很重视工作带给他的成就感或者荣誉感。那也有一些人呢，是很喜欢在一间公司里面的文化啊，或者是氛围啊等等哦。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在职场上，只要能够认清楚自己最重视的原动力是哪些，那当你遇到一些困惑或者是迟疑的时候，你可以从你原先的这些原动力跟你的初心去看看是不是眼前的这个现况还适合你继续走下去，
嗯，
还是说有时候你真的得要放下，你才可以获得更好更新的一个发展吧。
好，那我们就用一个金句来当作结尾吧。
嗯，
如果你忘了要去哪里，不妨想想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出发。
嗯，好，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介绍五星主厨快餐车的，
是当初其实就是帮这部电影写的。
哦，那要不然我们下一次来聊聊这一部片
好
了。好
哟，也是在讲说在职涯或在人生上面迷路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
拜
拜
拜。